喂喂，好，好，那我们先礼赞佛陀啊，三次。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昨天的这个讨论结果呢，大家都做得非常好哈，我也感到很高兴，你们都理解得非常的正确啊，所以呢，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只是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回答，我女婿是研究所毕业，并在宜兰政府担任博物馆建设工程的监工，非常认真。但是呢，在一个车祸中很年轻就往生，这是毁坏业吗？是的啊，是的。他妈妈抱怨他也没有做恶业，为何让他承受白法人送黑法人以业力来解脱，应如何诠释，敬请老师示意。业力呢，我们不能够只看今生啊，如果你看今生的话，你没有办法解决世间上很多事情，所以业力一定要讲过去世、现在世跟未来世。好，那这个如果他妈妈抱怨他没有做恶业，他今生或许没有做恶业，的确哈，但是他过去世这么多漫长的轮回中，没有人敢说他们没有做恶业，包括菩萨啊也是有做恶业，所以可能。啊，过去世的某一个月成熟，所以呢，他这一世呢，要承受白法人送黑法人的这个果报。啊，在马来西亚呢，有一个朋友呢，他妈妈呢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大家都很喜欢他。那有一次呢，他出去散步的时候呢，被车撞死，所以那些不信佛的人就说：“你看。”做这么多善业有什么用，不得好死。好，所以这种人就是不了解因果报、哦、我们不能够只看这一生的、哦、有时候我们过去的毁坏业成熟，毁坏业是我们所做的一件恶事，所以才叫毁。它成熟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生就要在寿缘还没有尽的时候，我们就要往生了、哦、然后呢，死呢未必是一种不好、哦、好，如果他出生在天神呢、啊、出生为天神呢、啊、跟人比起来天神比较幸福嘛，所以他出生为天神的话，跟他现在老人家比起来的话，我情愿选择早点死。好、哦、出生为天神我可以享受啊很多，但是你不要享受你也可以禅修等等，所以我们要看过去也要看未来，未来他到底往生那里呢，他往生的境界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如果是更好的话，那他的死未必不是好事、哦、那对还生存在的人认为是痛苦，那是因为他的执着，如果他不执着他不会痛苦的、哦、所以是他的执着带给他痛苦、啊、那对死的人来说，比如说癌症的人，他死了过后他往生天道来说，他善业成熟往生天道，那死对他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啊，他可以解脱那个痛苦啊。所以我们看因缘果报呢，一定要看三世、哦、看这一世呢，如果我们只看这一世呢，我们就会成为短视啊，短视那就要戴眼镜了啊，要看远一点啊。 OK， 好，好，我们现在继续第七章。 昨天讲到四念处，昨天讲到四念处的生念处，然后接着下来的第二个念处是受念处。受念处呢，有包括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包括与欲乐相应的苦受，比如说眼睛看到啊色尘，这个是欲乐啊所升起的乐受，然后眼睛看到不可喜的色尘所升起的苦受，眼睛看到非可喜非不可喜的色尘啊触到这个眼睛色所升起的不苦不乐受，都要知道佛陀说啊乐受升起，知道乐受升起，乐受消失，知道乐受消失。所以乐受升起，知道乐受升起，这是什么心所？什么心所啊？对了对了，正念心所啊，不是慧心所，是念心所。那如果说智慧呢，是知道升起消失，升起消失，知道它无常，升起过后消失就是无常嘛。啊，一切有为法，有升起一定会消失，有生必有死啊，所以有升起一定会灭去。那这个是什么心所呢？这个是慧心所啊。所以在禅修观智，在修维巴沙那的时候呢，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一般上呢，在尤其是在一般上呢，在亚洲或者在美国呢，大家很强就很讲究这个正念啊，很讲究正念，而忽略了这个慧。这是我在啊走了这么多亚洲跟美国所发现到的啊。他们注重在 OK 什么升起知道什么升起啊，乐受升起知道，乐受升起苦受升起知道，但是他不讲究这个要去观他的无常，要去觉察觉知他的无常，所以漏掉了一点点。好，在修行的道路上呢，念跟慧是非常重要的，只是知道那还是不足够啊，还要知道它无常，然后你知道无常过后呢，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了啊，这个生灭是非常的迅速，非常的迅速呢，被这个生灭啊快速的生灭所压迫呢，那个就是苦了。所以佛陀讲的苦呢，有三种苦，一种是苦是身体上的苦，另外一种呢是行苦啊，另外一种是行苦，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行苦，还有一种呢坏苦，坏苦也是一种生灭的苦，凡是升起的东西最后都要断灭，断灭本身呢、啊、就是一种痛苦。所以受无常压迫呢是苦，那一个一直受无常压迫苦的，我们不能够说有一个主宰啊，没有一个主宰，主宰着整个生灭的过程，所以说是无我，这无常苦无我是观智啊，观智的智慧。那如果受升起的时候我们不去观它，它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啊？乐受，比如说乐受升起，你不观它乐受，那有什么结果呢？贪啊，所以啊，贪乐的后面有贪隐藏着啊，贪是隐藏在乐的后面。那如果嗔升起，苦受升起啊，不观它呢，嗔啊，嗔在经典上佛陀有说，嗔隐藏在苦受的后面。好，那贪生这个乐受升起，不观它升起了贪，那贪升起又不观，结果是怎样呢？就造业了，造什么业？口业跟身业啊，所以它的结果是连环性的啊。不但如此，如果这个比如说嗔贪升起，你不起观的话呢， 你就会认为贪是我的啊，贪是我，我是贪，贪在我中，我在贪中，这个就是什么身见呐、啊，就是有身见呐、啊，啊，所以你又加强了你的有身见啊，不只是造口业、身业，你加强了你的有身见，而这个有身见呢，就是一直把你的头导向十二道的，嗯，不止这个，不只是这个有身见，如果你认为它是我的，我就是贪，贪就是我，我在贪中，贪在我中呢，你也会执着这个贪。啊，这个执着这个贪，执着就是爱欲嘛，爱欲就是轮回的根本，所以你又一直的在造下，导致延长你轮回的业。所以呢，不管是苦收、乐收、不苦不乐收，都要去。第一，正念要知道啊；第二，智慧要知，也要观它无常，观其中一个都可以，或者是无我。为什么是无我呢？因为它是因缘法啊，因缘法是不受你控制的，因缘存在它升起，因缘消失它灭去。好，接着下来是心念处啊，心念处也就是观贪升起，知道贪升起啊。嗔升起，知道嗔升起；痴升起，知道痴升起；昏沉升起，知道昏沉升起。啊，昏沉，妄念升起，知道妄念升起。这是观各种各样的心。第四个法念处呢？法念处包括了五盖啊，五盖哪五盖呢？欲盖。还有嗔盖，然后吊举跟恶作，昏沉睡眠，还有疑盖，这五盖。比如说昏沉升起的时候啊，佛陀说昏沉升起，知道昏沉升起啊，那怎么观呢？怎么观？你就看着它，看着这个昏沉。好，我本身呢对这个昏沉呢，我觉得我的方法非常好用啊。当这个昏沉升起，在它还没有具足它的力量的时候啊，一升起马上观它，看着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灭去。你不要等它头在打瞌睡了你才来观这个昏沉的话，那太迟了，来不及了，因为它已经具足了很强的力量，你是观不过的啊。所以如果你正念强的时候呢，一升起一点昏沉，你马上知道，马上看着它，那你的这个态度啊，你观这个态度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昏沉不是我的。如果你观的时候又把它当作是我的话呢，你也是很难观得过啊。所以你观它，你知道哦，昏沉升起的，它是因缘的法来的，你就这样看着它，就像你看着一位陌生人一样。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你不认识那个陌生人，你不会把陌生人当作是你的东西，所以你当作看着陌生人这样看，你正念强的话，它啪一下就不见掉了，马上心就会非常的清明啊！这个是我觉得观昏沉最好的方法，但是这个需要很强的正念啊！你正念太迟、太钝的话呢，你来不及了啊！好，同样的妄念也是这样观啊。那五蕴六处七觉知跟四圣谛，这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好，所以我们结束了37菩提分的第一组四念处，第二组呢四正勤。我记得四正勤我上次有解释过了哈，所以这边呢不再重复。那第三组呢，四正勤全部呢都是精进心所啊。那第三组呢是成就之法，或者叫做四神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四神足。伊利巴达啊，在巴利文叫伊利巴达，伊利就是这个就是能够完成成就的，叫做伊利巴达。巴达就是足，伊利就是神，巴达是足啊，伊利巴达。 所以这个足的意思呢，就是根，它的基础啊，那个基础呢，能够完成一切成就的，或者是能够完成一切成就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欲、精进、心、根、观四个。啊，所以叫做是神足，或者叫做是成就之法。有时我的讲解并没有照着书上，如果你拼命要找书要对照我的话，你是找不到的啊。所以有时候就说不要看书，就是这样。当你又在找又要，你就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了啊。因为讲如果我跟着书读的话，你倒不如自己看，你更不用，根本不用请我来这边讲，对不对？对呀，所以为什么你们一直要翻书？我就是很不喜欢你们一直翻书。好，所以再讲一遍呢，四神足啊，伊利巴达啊，这个足呢就是根基或者基础，这个神呢就是达到成就的意思，所以能够达到成就的根基或者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欲、精进、心、根、观啊，四个。是成就之法，伊利巴达啊，在此巴利文呢，伊利啊，成就呢，是指一切通过勤修佛陀的教法而证得的广大与出世间法。什么是广大呢？色禅跟无色禅啊，叫广大心啊，而证得广大与出世间法，获得这些成就的主要方法，这个主要方法就是基础啊。获得这些成就的基础就是成就之法，或者叫四神足。那在这个佛教的用词上呢，只有在应用这个四神足的时候证得佛教的目标，才能够算是成就之法啊。不是说啊，你不是说你生意赚了很多钱啊，你有这个啊意成啊，不能够成为神足啊，只是用在佛教上呢啊，你能够证得这个广大跟世间法呢，才叫做神足，才叫做成就，是成就。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欲成就，或者欲神足啊。这个欲神足呢，是有很强的欲望，这个欲望不是贪的啊，很强的欲望呢，你一定要达到你的神圣的目标，你不达到的话呢，你永远不会放弃，这种叫做欲成就啊。比如说在中部呢，有一位叫拉塔巴拉的，当他第一次，他是很有钱的富家子啊，独生子，很有钱的。当他第一次听到佛陀说法的时候呢，他心中升起了很强烈这个欲啊，要出家，所以他跟他父母亲请求要出家。他父母亲说：“你是我的独生子，哦，我家财万贯，你出家后，我谁来承受我的财产？”所以他父母亲都不答应。那不答应呢，他结果就，你不答应我就断食，所以他就躺在地上不吃不喝很多天，所以他父母亲就有点着急了，就请他的朋友来劝他说不可以这样，要为你的父母着想等等。但是呢，那他巴拉说，如果我父母亲跟他朋友说，你去跟我父母说，如果呢他们允许我出家呢，我还有机会见他们，那如果我就死在这边呢，那就没了啊，父母亲也没有机会见到我了，你看他们要哪一条路啊。所以他朋友就跟他父母说，那父母想想也是真的，如果他真的不吃啊，一定会死的，死的我永远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我倒不如让他出家，他出家过后还可以回来探望我们。所以结果呢啊，就允许这个拉塔巴拉出家了啊，这个叫做欲神足啊，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你不会罢休，你不会放弃，这种叫做欲神足 好，第二个精进神啊，精进神足或者精进成就啊。这个精进成就呢，有四个特性啊。第一个呢，啊，就算我的皮还在啊，我的腱啊皮腱还在，我的骨头还在，我的血跟肉干掉啊，枯干，我也不会放弃我的努力啊。这种叫做精进神足，就像菩萨啊，菩萨还没有成道之前呢，他在菩提树下啊，一坐下来他就洗了这个精进的神足，他就圆满这个精进神足啊。就算我的皮、我的腱、我的骨呢干掉啊，对不起，我的皮、我的腱、我的骨还在，我的血跟肉干掉啊，我不证到佛国呢，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宝座的。在菩提树下他许下这个愿啊，这个就是精进神足了。所以最后他还没有达到，有他达到佛国啊，所以这个就是成就之法啊。有这个精进呢，你最终呢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所以这四神足是很有力量的啊。那还有一位比丘呢，梭那比丘，这个梭那比丘呢，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豪华、非常有钱的家里，然后遇到佛法的时候呢，他就出家了。出家的时候，他非常用功啊，非常用功修行。到了晚上呢，他怕如果打坐坐住打这个禅修的时候呢，会昏沉，所以他就彻夜的走禅比较不会睡，不会昏沉嘛哈。打坐的时候一下子就昏沉了，但是走了很彻夜的在走。但是因为他是生长在这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嘛，所以他的皮肤都非常的细腻。好，那走了半个晚上呢，他的脚板呢都流血了。啊，流血的时候呢，他也不愿意放弃，他流血了，我回去睡一觉。啊，他不是这样，流血呢不能够走怎么办呢？他就用爬的，啊，爬行啊，啊，用来爬来关。啊，什么姿势都可以观的，一般像是行住坐卧啊。现在因为他已经不能够走了啊，所以他只好用爬啊。在半夜呢，半夜哦，而且是在半夜在那边爬着修行。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猎夫啊，哪一个猎夫哈、啊，打猎的嘛啊。那半夜嘛，又这么黑漆漆的啊，看不到，以为是一只动物在爬行，所以他就用那个。矛盾啊，是叫矛盾吗？矛哈、啊，就用矛射过去，所以那个矛呢，就从前胸、后胸穿到前胸过来，啊，这么痛他也还没有放弃，啊，这种叫做精进神足了。如果你们有这个精进神足的话，你们很快就可以解脱了。我们呢、啊，不是你们哈、啊，我们很快就可以解脱了。好，第三个，没有死，应该没有死，如果你没有刺到这个重点，它是不会死的，它好像是把它拔掉，后来那个农夫应该，那个猎夫应该看到，把它拔掉，把胸口跟它怎么用那个扎住啊，好，第三个呢是心。神足啊，心为成就之法。这个心呢，是指当一个人遇到佛法的时候呢，他产生非常强烈的执着啊。这个执着不是不好的啊，他产生非常强烈的执着，他的心呢就一直挂碍着、挂念着这个佛法罢了啊，不吃不喝的，就像科学家哈。哦，科学家呢，他研究啊，他进实验室研究的时候，他也是忘记时间的，啊，他全神就灌注在他的研究的工作。同样的，这个新成就也是这样哈、啊。我记得有一个科学家，应该是爱迪生吧，啊，爱迪生，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一直都是他发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器啊，很多很多的这东西，然后他每天都是，他应该是60年呢，都花在他的实验室里面。60年都花在他的实验室。那有一天呢， 他的太太啊，见到他这样不眠不夜的，然后整夜都在实验室，怕他累坏的，就说你放松一点啊，出去几天啊，放松一下啊，旅游一下，放松一下。那爱迪生说好，我明天就去，我明天去找一个地方我就去。好，那第二天的时候呢，那太太看到，哎，又出现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又出现在这个实验室。我说你不是说答应我要去外面放松一下吗？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最放松的地方，这个实验室就是我最放松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心神足了啊。当你遇到佛法的时候呢，你全身的啊融入在里面，你忘记吃，忘记喝，除了佛法，你对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兴趣啊，这种叫做心神足，跟科学家研究然后的精神是一模一样的啊。好，第四个呢是观为成就之法。这个观呢是智慧啊，这个智慧呢能够了知这个轮回的痛苦，能够了知地狱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如果你有这个智慧了知这个轮回的痛苦或者地狱的痛苦呢，你就会有精进心去修行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充分的了知这个轮回是痛苦的啊，下世的道是痛苦的，所以我们的精提不起那个精进力去修行啊。然后呢，不止如此哈，那这个观神助呢，也能够了知深奥之法。在佛陀里，深奥之法是指什么法呢？十二因缘，因缘法。对了哈，因缘法或者四圣谛，四圣谛也是因缘法哈。所以呢，能够了知这个十二因缘，并且了知啊一个佛教里一个特色，其他宗教没有的。那就是无我无常，是每个人都可以了知的啊，无常无我啊，因为每个宗教都讲有一个我嘛啊，有一个创物者，有一个我，但是只有佛教讲这个无我。所以这个观成就呢，就是有那种智慧能够了知这个深奥之法，包括十二因缘跟无我。所以这种了知呢，就会成为他达到这个出世间的基础了啊。那讲到这个观无我呢，我在美国这个主持这个十日禅的时候啊，这是刚从美国回来主持这个十日禅的时候呢，其中呢有一个禅修者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啊。他说呢，他在三十年前呢，他那时候他开始修行，应该是安般念啊，但是他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他应该是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鼻孔下面啊。他修安般念呢，很短的时间呢就看到很强的光了。然后我们修安般念，修定禅是可以看到光的，看到很强的光了，而且全部都变成透明的啊，一看去全部都是透明很强的光，这是他过去式的波罗蜜来的啊。那个时候呢，那这个光呢维持两三天三四天，而且呢那个时刻呢它变成不想吃也睡不着啊，你定力好你是睡不着的啊，所以有定力者呢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佛陀是睡一个小时多而已啊。又不想吃，禅业为食嘛啊，就不想吃东西了啊，然后定力又好又睡不着。那个时候呢他有一点恐惧了，哎呀我是不是出错了好，所以他就到处问人，去问人，那问的都是美国人嘛，那美国人都没有这些经验哦，怎么会了解呢？所以他一问一个美国人，美国就说你 crazy 就是你啊，发神经病了，你神经病了。他说有没有搞错，神经病不对，又去问第二个，第二个也讲你是神经病了呢，又问第三个，又讲他神经病，第四个又讲他神经病，他最后呢真的住进神经病院，真的住进神经病院。然后从神经病院过来出来过后呢，因为那个时刻呢他不只看到这个透明哈，而且还看到无我，他觉得没有一个我存在哈。他说 然后他写说，没有一个我存在啊，在美国这种环境里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不可能被接受，所以大家都判定他是神经病，连医生也判定他是神经病，所以他就住进神经病院了，那多可怜！你看，不止如此哈，他说过后呢，因为无我呢，没有办法在美国生存，所以呢，他拼命的要找回那个我，啊，要找回那个我呢，要怎么找回他？找回这个我呢，所以他他就沉迷在吸毒品啊，抽烟、毒品、性交等等，所以做了很多的恶业啊。然后过了20年啊，花二十年时间要找回那个我，因为他觉得吸毒品这些就是我嘛，美国这些是很普遍的哈。花了20年过后呢，他好像碰到一位出家众，跟他讲说你的修行是正确的，他才恍然大悟，哦，那些讲他神经病的人才是神经病，他说那些讲他神经病的人他们才是真的神经病，我并没有神经病，但是他花了20年才知道他没有神经病，哎呦，多么可怜的！所以那封信呢，我还一直留着，哦，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例子哦，真的是可以让我在啊，教导别人的时候呢，充分的发挥哈，哦。那但是呢，因为20年过后他造了很多恶业嘛，现在呢他禅修的时候呢，所有的境界都不再出现了，啊，不再出现了，所以他要从头开始。啊，这一点呢，说明啊，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啊，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啊，正到须陀洹呢，要证须陀洹呢，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是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第二个呢，就是结交善知识，结交善知识是很重要的。他这个如果他在30年前呢，一碰到善知识的话，我看他今天他的成就不得了了啊，但是不能够碰到善知识呢，为什么呢？什么业呢？什么业？啊，OK， 阻碍怎样的阻碍业呢？就是他啊，不能够碰到善知识，就是因为我们持戒不清净。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布施不够，布施跟持戒这方面没有具足，没有具足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碰到善知识的。所以布施跟持戒这两个具足呢，这个业力啊就会送你到善知识前面，你不用去找啊，你要相信业力，我是很相信业力的，所以我从来不安排我的未来，就是这样，我说让我的业力送我去我要去的地方，我不去安排我的未来，就是这样，因为很相信业力啊。同样的，如果你具足这些条件呢，这些业力呢就会送你到善知识前面，所以有很多人花了一段日子才找到真正的法，就是这样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找到正法，就是他没有足够的福报让他一开始就见到就遇到正法，好，这种叫做观神足。还有三个啊？什么还有三个？哦，啊，如理作意，对了啊，如理作意。另外一个是，对，法随法行。什么是法随法行呢？法随法行，要就是要观啊，就是要观法的本质是怎样。法的本质就是无常、苦、无我啊、空。然后这个无印呢，是好像剑，好像孽，好像癌症，好像病痛，都是要这样观。要像无常变化空的无我的，像剑像刺啊等等，所以10种方法，你如果这样观的话呢，你就会产生厌离，这个厌离在修行上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有厌离你才想解脱，你没有厌离你怎么会想解脱呢？你都执着于这个轮回嘛，所以只有这种观呢，你才会让你产生厌离感。好，所以我们完成了4种成就之法。好，这个 这个呢在论述说啊，这个没有四种，没有这个四种神足的人呢，就像是首陀罗的孩子一样啊。那有这个神足之人呢，只要有一个，不要讲四个啊，只要拥有一个是神足的其中一个呢，他就像是帝王的孩子，大帝国帝王的孩子啊。那首陀罗的孩子呢，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成为帝王，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成为帝王的孩子啊，因为他没有四神足的任何一个，所以他没有办法成就啊高深深奥的达到这个高深的这个成就，因为他没有任何一个神足啊。所以首陀罗的孩子呢，从来不会想要成为帝王的孩子，但是帝王的孩子呢，只要拥有一个神足包了，他就可以继续他的帝国了啊。好像我们的菩萨哈，我们的菩萨他生长在宫殿里面啊，享受这个荣华富贵啊，夏天住的另外一间宫殿啊，雨季呢住另外一间宫殿，冬天呢住另外一间宫殿，他生长在这样豪华的环境呢，他还想到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个就是观了，观成啊，观为成就之法，智慧了啊。我们呢就是生活很苦了都不想解脱啊，就算是生活很苦哈，也不想解脱，哎，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成就之法。好，接着下来五根，五根也是很重要的啊，在修行上呢，五根呢一定要平衡啊，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跟慧根，这个在上次已经讲过了，不只要平衡，而且要成熟啊，只有五根成熟，一个人才能够证到须陀洹道果，五根不成熟呢是不能证到须陀洹道果的，所以我们一直要去修它，加深它，使到它成熟。平衡是一个啊，成熟是第二个。好，第五个呢，五力，五根跟五力呢也是同样的，只是一个是根，一个是力啊，性力、精进力、念力、定力跟慧力。那根跟力的分别是什么呢？根与力拥有相同的五种心所啊，二七八。尽管这两组的作用呢并不一样，根是在其范围之内执行支配作用的心所，这个已经解释过了啊。力则是该些心所呢不会受到对立之法动摇，因此五根呢在他们各自的圣解就是信心啊，信根圣解啊，五根在他们各自的范围，比如说在各自的圣解智力就是什么根，精进根呢、啊、嗯，警觉是什么根呢？念根啊，不散乱定根及照见慧根啊，所以这个五根呢，在他们各自的圣解、智力、警觉、不散乱及照见范围里啊，执行其支配的作用。如此，他们协助。对立之法，所以这个圣解呢，或者是性根呢，它对立之法是什么呢？是犹疑不决啊，犹疑不决，然后或者精进呢，就对治懈怠啊，警觉或者是念根呢，对治思念，然后定根呢，对治散乱，然后照见或者是慧根呢，就对治愚痴啊，所以他们协助对治对立之法。五力呢， 即是这五法不受到对立之法之动摇，以无法击败的一面。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